俄国打出最后一张牌，中共官宣惹大祸。咩情况？佛山买退烧药要实名登记。以色列全将完全占领加沙，连呢一个区域亦都唔再放过。川普收重税，瑞士政坛动荡。荷兰首个落实协议5亿欧元军援乌克兰。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两岸新闻。
自从代谢宝和宝器18美推出之后，收到好多用家的正面回馈。他们说健康问题有改善，生活质素都提升了。推介给关心健康的你，想买正品请认准健康520网站。
下面请收睇今日新闻的详细内容。俄罗斯外交部8月4日发声明宣布，俄方将不再遵守中短程导弹部署禁令，这个标志着俄罗斯在核军备控制领域的重大政策转变。俄罗斯联邦安全委员会副主席梅德韦杰夫警告，莫斯科预计将采取进一步措施，这个被认为俄国将加快中短程导弹的部署，部署地点可能包括远东地区。假如俄罗斯将伊斯坎德尔短程弹道导弹或巡视高超音速中程弹道导弹部署到海参崴或者是库页岛，就能够打击冲绳或南韩的美军基地。如果美中在太平洋开战，俄罗斯的中短程导弹能够牵制美军，间接支援中共。中美问题专家蓝述分析说，在川普二级制裁威胁下，普京手上只剩下最后一张牌，就是核讹诈。施委中短程导弹部署禁令，就是普京在打这个最后一张牌。对于外界担心俄罗斯在北韩部署中短程导弹，蓝述解释说，可能性不大。你这样一部署，你将北韩和南韩就拉了入来。这样金正恩愿不愿意呢？直接受到压力的就是金正恩。与此同时，南韩亦会卷入来，日本亦会撤入来。在北韩部署导弹这件事情，不是说普京自己讲了就能够算的了。他还要牵涉到北韩的金正恩，还有南韩，还有日本，当然还有美国。所以这个部署你亦就只能够讲一讲，但实际上要达成是非常之困难的。蓝述进一步分析说，普京已经没办法停战，他除了核讹诈之外，没办法回应川普。俄罗斯是不愿意停火，主要的原因就是普京他没有退路了。因为这场战争打了3年多，俄罗斯伤亡超过100万人。同时俄罗斯整个经济基本上已经垮了。在这种情况之下，普京基本上没有退路。如果说是他同意乌克兰的停火条件，如果从这个他已经占领的乌克兰领土撤出去的话，那基本上撤完之后，普京直接就应该落台了。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只有将这场战争就硬着头皮地打下去。普京一定要打下去，就一定会拉着中共不放，中俄抱团和全球决裂，后果正逐步在经济领域体现出来，并由中国百姓承受。外企不断撤离，最近连罗技、优衣库旗下 DU 极优集团都宣布离开中国，噩梦连连。中共又搞出一条大消息，8月1日，中共最高法出台新司法解释，称公司和员工约定不缴社保无效，如果公司不缴社保，员工可以起诉，公司要给他经济补偿，按一年工龄补偿一个月工资的比例。新规自9月1日起实施，这个看起来似乎在保护民众权益，但在目前经济萎靡、就业极度艰难的背景下，有分析说，中共这项官宣会惹大祸，将会引起更大范围的崩溃。大卫观点节目分析说，如果在经济腾飞的时候，这种规定没问题，交社保是企业的义务，但现在是大学生一毕业即是失业，985211去海底捞端盘的时候，令企业必须100%交社保，只有一个结果，就是企业裁员。既然员工一告企业就要倒赔，那索性企业提前同员工解约， 以后就是企业逐步收缩，个人更加找不到工。之所以在这个时候出这个恶法，就是因为社保有个大窟窿，官方必须想办法填了它，那结果就是从民间进一步刮钱。目前这道恶法的结果已经在这里显现，社交媒体流传一段影片，企业还未裁员，员工先惊到要集体辞职。女博主在影片中说，一个朋友通知员工，现在社保必须要交，当地标准一个人要交人民币1000多元，企业没钱，只能从员工工资里面扣。公司五个员工都做了3-5年了，一个月工资3500到4000元，扣完社保每个人只能够拿到2000多。员工一听就不制了，集体辞职。中共正在全面从民间搜刮游说，在从4月到现在3个多月里面，中国已经有至少4个企业家用非常手段了结了自己，包括肇庆金点子纺织公司创办人毕光军4月16日坠亡，杭州西子电梯董事长刘云超6月2日，广东靓家居创办人曾玉洲7月17日，以及北京居然之家董事长汪林鹏7月27日。中共五反时期企业家变空降兵的景象似乎再度出现，越来越多人将现在的共产中国和苏联解体前做对比，认为趋势一致。苏联经济高度依赖重工业和能源出口，戈尔巴乔夫的经济改革没能够有效转型，这个导致经济停滞，国企裁员，几百万人失去工作。1980年代末，苏联 GDP 增长率接近零，财政赤字高达 GDP 的 8%到10%，外汇储备枯竭，消费品短缺，加上美国通过军备竞赛和制裁进一步压垮苏联经济，苏共政权合法性被削弱，民怨等因素催生了1991年8月政变。政变虽然失败，但导致共产党政权崩溃，叶利钦趁机夺权，推动苏联解体。号称御用经济学家的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翟东升最近突然间发表大尺度的演讲，建议中共政府直接给后生的以及中产阶级发钱。他解释说，什么情况下政权会翻船，就是原来以为自己会进入精英圈的那个准精英群体被打到底层去的时候，他会反抗。而他真的有能量反抗，这种情况下我们会看到社会动荡。中国历史上造反成功或者接近成功的人，真正动了王朝根基的人，就是落地秀才、成功的商人，甚至就是落魄的贵族，这个群体是最容易造成事的。翟东升紧接着将话锋一转，就倾到了中国现状。他说，我为什么倾这个问题呢？我不愿意这个江山冧了。从影片内容判断，这个不是最近的演讲，比较可能是在疫情之前，习近平开始打击金融产业的时候，翟东升显然那个时候就看到了政权危机。这么敏感的影片现在未放出来，外界认为有中共内斗，要用专家打击习近平的目的，但同时也都揭示中共崩盘的风险已经大到连自己人都不得不公开示警的程度。外界担心中共通过军事冒险来自救，中共中央军委通过央视推出攻坚系列军事洗脑宣传片，煽动民族主义情绪和好战的情绪。影片藉着火箭军官兵鼓吹，在过去的时间里面曾经有弹道导弹3次备份、3次同擦着的火擦肩而过的经历，意思是指共军曾经3次进入高度备战状态，准备发射导弹，但最终未执行。代入到现实，中共火箭军如果被弹道导弹点火，目标无疑是美国军事基地甚至本土，这个只能是中共在洗脑片里面的宣传话术，当中对外恐吓、对内挑拨的意味明显。中国饥恐肯亚热疫情持续扩大，重灾区广东省佛山市宣布1日起，全市所有零售药店出售医治发热、皮疹、关节痛等多达47种药品 都需要实名登记。南方都市报报道，呢47种药品都系针对肌恐肯亚热症状嘅，包括莲花清瘟胶囊、板蓝根等。通知提到，要告知药店工作人员自己系唔系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以及近期系咪有被蚊虫叮咬。美国病毒学专家林晓旭博士对大纪元表示，肌恐肯亚热嘅疫情唔需要做所谓嘅隔离，因为佢唔系人传人嘅，各地只要做好环境卫生，基本上就能够控制住疫情。佢认为民众并唔需要过分恐慌，亦并唔需要做所谓嘅核酸检测，因为冇特效药。以色列总理办公室8月5日讲俾耶路撒冷邮报知，总理内塔尼亚胡已经决定完全占领加沙走廊。耶路撒冷邮报嘅报道表示，总理办公室已经将呢个决定传递俾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萨米中将，并强硬表示，如果你唔同意呢个决定，就请辞职啦。目前以色列已经同哈马斯交战2年，虽然多国多方斡旋，但哈马斯始终拒绝交还人质。日前哈马斯更加是公布了以色列人质的影片，震撼国际。影片中的以色列人质骨瘦如柴，还被要求挖掘自己的坟墓。以色列12频道记者引述总理办公室一位高级官员指，占领整个加沙走廊的决定已经做出，哈马斯不会在没有我们完全投降的情况下释放更多人质，而我们绝不会投降。如果我们现在不行动，人质将被活活饿死，加沙亦会继续处在哈马斯的控制之下。这位官员说，以色列给谈判团队非常广泛授权，但后来没有达成任何协议，因此现在决定转向军事占领。这个意味着以色列将进入先前刻意回避的区域，其中一个是加沙中部难民营，另一个则是加沙城。更重要的是，这个亦都意味着以色列计划，即使在关押人质的地区，亦要针对哈马斯进行军事打击。这个将意味着以色列正在计划行动，规模之大将超出过去22个月里面我们所见到的一切。以色列官员表示，哈马斯手上目前仍有大约50名人质，但其中只有20个人仍然幸存。官员还说，哈马斯不给任何人权组织和人质见面，而人质家属亦难以得知他的情况。川普宣布对瑞士征收高达39%的对等关税，震撼瑞士政坛。瑞士原本期待和英国相同的10%关税，竟然意外被征全球最高关税，而且选在8月1日国庆日当天宣布。实在好瘀啊！瑞士国内批评总统海勒苏特误判情势。金融时报报道，瑞士谈判团队一度误以为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交流顺利，并认为临时协议早已经倾妥了。多位知情人士透露，7月31日晚，海勒苏特和川普通话30分钟，被形容为一场灾难性的交锋。川普反复问一件事，瑞士对美国的贸易逆差高达390亿美元，还能够拿出什么来换呢？而海勒苏特毫无还手之力，瑞士制药业亦被国内政界和业界人士点名批评。瑞士制药业高度依赖出口，有60%销往美国。而就在这个礼拜，瑞士药厂诺华和罗氏旗下的美国子公司亦收到了来自川普政府的信函，要求下调药价。荷兰政府8月5日宣布，将提供乌克兰5亿欧元军事援助，包括直接向美国采购爱国者等武器，再转交乌克兰。荷兰成为北约和美国达成协议之后，首个履行承诺的国家。北约、乌克兰和美国达成一项机制，由乌克兰列出所需的武器，每批价值大约5亿美金。北约在秘书长吕特协调下决定由哪一个捐赠武器或给钱采购武器。美国驻北约大使惠塔克接受路透社访问时表示， 未来几个礼拜会有更多北约成员国跟进，美方将配合加快运送进度。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咁亦都系对我哋好大嘅支持。再见啦。